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萌，大家好。我们上一次和小贝在谈这个世界上最难治的病，就是教会病。那教会怎么会生病呢？哎，就是从这个士师记里面看，以色列人啊，一次又一次的离开神。表面上看呢，每次神把他们救回来，好像就没事了。实际上，每次救回来的时候啊，就显出他们里面有一天比一天更深的问题。教会绝对是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你就说它是一个机构好了啊，这个人群的组合啊。要是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边，他就会生虫生病。我们上次看了基甸出去打仗，哎，300个勇士做先锋啊，然后各支派的人就被他号召出来追赶，这时也号召了以法莲支派的人。没想到以法莲支派的人呢，打是打啊，也把这个米甸人两个首领给宰了，可是回来向基甸兴师问罪，说你为什么与米甸人征战，不叫我们呢？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那我们上次在猜了，这个以法莲可能就是在基甸之前呢，40多年底波拉做士师，所以这个支派的人比较比较拽一点啊。现在你这个小弟弟出来打胜仗，连招呼都不打一声，这个我们这个老大哥的面子有点太挂不住了。所以他们拎了两个人头啊，一群人气冲冲的来找基甸理论。那基甸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
他的处理方法就是，也是还是说实在话也是蛮属实的，对不对？
你说说吧，你念给我们听听看吧。
哎，这一段话，这个他就是这个俗称这个酒后三巡的漂亮话。
你说，你先念给我们听。
这四世纪第八章的第二节开始，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
哎，他讲的这个话，请问你在《资治通鉴》里面有什么对照？
啊，当然有啊！
好，讲来听听，讲来听听。
不是资治通鉴啊，对不对？就是说呢，
是什么？
你这个打胜仗之后，对不对？论功行赏的时候，特别要小心了、啊。你不能功高震主啊！你要非常的低姿态、啊。哎呦，我打赢这个胜仗，哎呦，都是靠各方各面的大德们，对不对？大家同心协力，左将军、右将军，他们也各有贡献，我算什么？是不是？我不过是临危受命，对不对？那站在前面，其实你看我立下的战功不比其他人。这样一讲，哎呦，其他的这些将领马上心悦诚服，更把你奉为大将军了啊！这样例子很多了，什么霍去病、卫青都做过这种事。
哦，真的、啊？你觉得当时基甸是为了这个目的吗？
哦，那当然啦、啊，对不对？对方以法莲，搞不好现在以法莲冲过来，这些人比他们人还多呢。你这个事情没弄好的话，人家杀掉那两个首领的首级，接下来搞不好要杀基甸的首级呢。基甸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男人的成功，就是他的身段，该软的时候就要软，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就姿态摆得很低，哎呦，对不对？你们这么棒，这么好，杀鸡焉用牛刀呢？对不对？简单的事情小弟来做就好。你看最后，你看，哎，事情到了你们家门口，你不也杀得这么漂亮吗？对对，所以呢，小贝在那个时候也会讲差不多的话。这个我发现这段话应该不是从神来的了，是基甸他本身他 EQ 很高的一个领导者、
哦、，EQ 很高、是吧？
对呀、啊哦，就是他这个情绪商数啊，
情感智商是吧、
哎？情感的智商非常的高，他知道什么时候讲什么话能够让对方哎不要怎么样暴跳如雷，马上还可以收为己用。哎，
当时看起来其实是这样，因为。还在征战呢。到了第八章第四节，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当时基甸安抚他们，实际上是因为 这仗还没打完呢。
对呀、啊，
不跟你们缠斗，
这样这个人城府更深呢、啊。嗯，
他不是城府更深，他是有智慧呀。因为现在我个人的荣辱是问题是很小的，你们完全就是一群没有见识、面子扯不下的人。你一看他们拿着这个米店首领的首级来找机电，根本就是来找他算账的，不是来同心打仗的。那这样的人，我们敌人还没灭完之前、嗯、你跟他缠斗干什么？根本还没有谈到后来基甸是不是要做以色列全家的领袖，根本没有谈到这些问题。目前最重要的是什么问题？是传福音，是打这个胜仗、嗯、那你就打下去。至于弟兄姐妹的情绪啊，他们的这个怒气啊，你就不要理他，因为你一理他你就分神了。这个叫做我们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
这个地方不是不理他呢，他有理他，他还只是把他们好好的安抚下来。
哎，那个就是我那个不理他的意思。
这对呀、啊，可是现在很多人的做法就是不理他，
哦、
这才是问题、哦。你最起码要去安抚啊，你不能说哎，那他说他的，我做我的，
对对对，
无所谓。
这个不用讲，因为听众朋友听我们两个做节目已经听了5年了。
嗯，
你每次跟我这边东扯西扯，我难道是不理你吗？对不对？我就是安抚你一下，所以我可以继续讲我要讲的。这个我
变成依法莲的啊，
这我们有多少节目可以作证，是不是啊？
啊，你怎么叫做安抚我，对不对？
这个以前二圣就跟我讲，你像这个小妹不要老打岔啊。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的怒气就消了。基甸只有一个目的要说这个话，就是让他们怒气消了。为什么要让他们怒气消？不是怕他们，也不是理会或者不理会他们，而是还要继续追赶仇敌啊。那这时候我们就看出了这些问题啊，不只是在以法莲支派哦，你越是追赶仇敌啊，越是把敌人要赶尽杀绝的时候，越就显出教会内部的问题。
后面还会有人跳
楼？哦，后面有这个问题啊！我以前在一个城做工啊、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的大机构啊，他们本来在那个城做工，后来他们不做了，所以我就说你们不做，我们就去做。那为什么不做了呢？因为这个大机构是这样，我们请当地的教会来支持我们传福音，我们提供讲员，他们提供饭菜以及其他一切的事情。
嗯，很好啊，这个叫同心合力嘛。
哦、对对对对 对, 对，那当地的教会也响应，所以他们一共大概办了3-4次的福音聚会。
嗯，
啊，有没有效果？可能多少也有些效果，不会没有效果。尤其那几年福音还很好做，但是突然这个教会就向他们、嗯、向这个机构提出要求了。
哦，
他说你们不要来传福音了，你们要来就来帮我们做点造就吧。
哦，
哎，我们真的要传福音，我们自己找个讲员也可以。
对，
你们来我们又不好意思不办。
嗯，
我们办的时候呢，什么都是我们出。
嗯，
人力我们出，食物我们出啊，跑腿我们出，这不对劲儿了，我们做累了，我不喜欢、嗯。其实当时那个城的福音需要大不大？福音需要非常大。
嗯，
所以当这个大机构他们撤手，两边谈不妥就撤手了嘛。他们撤手，我们去做，那其实很快很快就有很多很多的福音朋友来。你在一个教会里面，你福音传的，
等一下你还没讲完呢。那你去做，然后你跟当地的教会
是什么样的关系、啊、是我去做，我们的同工去做，这基本上我们是当然就绕过那个教会嘛。
就你看，神国就是这样被分裂掉的，是不是？
没分裂，他们不做，我们才做啊。我们是拾取他
们
剩下的葡萄。
他们也没有说不做啊，
他们是没做，
他们跟原来那个你说那个大机构的。
哎呀，他们如果真要做，那大机构不去，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做呢？但是他们做，他们说不要传福音了，要做造就啊，是什么？他自己讲的话讲得很清楚啊，对不对？我们一点都没累着他们，我们绕路走啊，哎，我们用美国人的地方，从别的地方，从零开始，我们自己发通知，一点都没累到他们呐。
嗯，
可是很多的教会，你哪怕神的工作做开了，人多了啊，信主的人天天加增给他们，里面会不会有怨言？肯定有怨言，当初使徒都有怨言，
嗯，
对不对？那时候忽略了讲希利尼话的寡妇，你这么多人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神的工作在这样进展的时候，诶，有些讲希利尼话的人，他们说他们的寡妇被忽略了，就开始闹意见。那当时彼得有没有去责备他们？也没有，不能缠斗的，目前不是缠斗这种事情的时候，要顾全大局，得过且过了，知道？
那到什么时候才要来开始吃？
那你慢慢就看见了，你慢慢就看见了。因为再往下，这有问题的不单是以法莲人呐、啊，下面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做舒哥，请问舒哥这个地方是哪一个支派的？这又是要聘募的时候考的问题，是不是？
舒哥是什么？有什么支派吗？
这是以色列人那个地方，当然是属于某一个支派的人呢、啊
嗯。
在这个四世纪以前，曾经有哪一些重要的出现？晓不晓得？
不知，
不知是吧？ 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与以扫分别之后就往舒哥去，所以这是他们的古迹之一啊。
那么久以前，
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舒哥去，这也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站。不过我们今天很多的地图上都把那一个出埃及就到的头一站的舒哥啊，画在西奈半岛靠近埃及旁边的旷野，而不是这个约旦河边上雅各曾经待过的舒哥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应当有相当怎么讲啊，相当认识神的一个地方。
你怎么知道现在他们搞不好那一带已经被外邦人占
了？以色列人后来分地，他一定分给某一个支派了嘛。基甸现在是跟外邦人打仗，要谁出来帮忙？那当然是要自己的同胞出来帮忙嘛，对不对？你想这个中国啊，有一些这个风水宝地，以前出过很多名人的，他们这些地方的人，你要他说，你说岳阳这个地方出过多少文人啊？四川哎，中国出了很多的文人在里面呢。那这些地方你要他说我不是中国，那就不像话了。他们应该比我们更认识中国文化，更把自己当成中国人。这个舒哥这个地方的人是属于哪个支派的？应该是这个
就总之他们是一家人就对了。
下了节目之后蒙哥再去补他到底是哪个支派的。这已经不是以法莲支派的人，是另外一个支派。另外一个支派的问题比以法莲的问题还要严重。你说以法莲人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可能是有点吃醋，对不对？基甸对舒哥人讲，因为他的兵士非常的疲乏，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撒木拿。舒哥人的首领回答说，西巴和撒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
就不给就对了。
非但不给还诬告他们，有点像当初法利赛人看见耶稣赶鬼就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什么时候你还可以消消他们的怒气就算了，就看你们以法莲人至少还真的把这个仗打了，打了仗之后你们稍微有点不服气，我也看得出来，我说句客气话，态度摆低一点，能够让我们彼此和睦也就算了，我不去跟你争这个是非。但是这个舒哥人这个态度就不太一样了，你说到了什么地步他需要把面子拉下来，这时候他要拉下来了。看基甸怎么说，这个基甸怎么说，要小贝念念才有派头了。第七节，
狠话之一啊。
对，
基甸说，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母拿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金条和纸巾打伤你们。我要来报仇，我告诉你。
不是我要来报仇啊，他第一个字讲的就是耶和华，耶和华，这是神家的征战，这是神家的事情。你们舒哥地方的人居然这样不认识神，而且这样胆大妄为啊。那这时候基甸就已经开始拿出他将来做以色列士师的这个权柄出来了，就直接吩咐他们，告诉他们说，等我回来的时候必要教训你们的。那你说这个地方的人和前面以法莲的人有没有区别？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这个区别相当相当的明显。在教会里面什么样的事情还可以容忍啊，彼此和睦就算了，什么样的事情不能容忍，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
这个能不能实例讲一下，这个教会你说这个不能容忍，他就说那你们要什么资源我们一概不给，这样子是不是？然后呢从中作梗啊，
也许吧，这个你要举出实例来就比较难了，讲出来也不见得造就人，而且这总是我们在讲别人嘛，好像什么都是我们对一样。我知道小贝你很好奇，但就算了，别谈了但是常常很多事情就是彼此和睦就算了像我们在一些地方开展工作，如果主与我们同在开始聚会，人家常常说我们分裂教会，常常说我们不怀好心利用他们什么，那就算了，他们怎么讲的真的是没有关系。好啦，那节目呢讲到这里，只是给大家看一个脉络，这个脉络就是说呢，什么病最难治？教会的病最难治，而且教会的病很深，平常没有显出来，到了紧要关头出来扯你后腿的往往是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教会病了，教会病得很深。我们不要以为说教会如果不照着神的心意去就不会怎么样，反正大家都信主嘛，相安无事。不不不不不， 神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高很深的心意，是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啊，要叫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啊，而且要借着教会让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的能力，得知神百般智慧的奥秘是在基督里面。因为神对教会有一个这样的高标，所以你会发现无论什么情况，打败仗也好，打胜仗也好，神不断的在管教这个教会。是整个基甸的世界，我们从开头就说了，神不但是要把以色列人从困苦中解救出来，这时候他还希望以色列人能够重新被调整，能够被调整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可是此时此刻的以色列家已经是病入膏肓了，相当严重了。而且我们往后就会看见基甸也没办法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等他上了位啊，尽管战事好像镇住了，可是里边的问题是越演越烈，最后他们内部有许多的阶级斗争啊，彼此凶杀的事情，都是这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啊让人家担心的迹象。哎，小贝，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呢，稍微停一停啊，虽然他们那边的事情还在发展之中啊，但是我们现在值得停一停，回头数算一下。因为记不记得我们最初讲那个四世纪的时候，说四世纪是要干什么啊？给我们最重要的功课是什么？
就是看一个这个教会如何越来越败坏。
哎呀，你不错不错。哎，你看，那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这个教会已经在哪些方面败坏了？到基甸事件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教会的病是最难治，但是此时此刻又多了什么病啊？
不关心社会脉动的病。
哦，不关心社会脉动，他们被米甸人欺压了这个样，还关心社会脉动？你看，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同心，对不对？福音的征战，哎呦，他们简直就是太表率了啊！但是很快很快呢，当那个跟随约书亚的世代过去之后，他们就去敬拜别神。所以圣经很经典的话说，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近城门了。然后到了我们上一次讲的这个底波拉的时候，这个弟兄们已经不行了。
那后来就赶快兴起了这个基甸，那弟兄又起来了嘛。
但是弟兄又起来，弟兄不但能够起来做事实，还能够起来这个彼此发怨言。想当年这个啊，犹大应当首先上去，他就请他的哥哥支派一起去的时候，那时候多干脆。现在呢，哇，基甸就少叫了一个这个以法莲，你看他们凶的这个样子，然后舒哥的人还怪他们说你们是来骗吃骗喝的，
然后基甸他就有仇报仇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我们呢往后还没再继续讲下去，但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可以说教会的问题都是从哪一件事情暴露出来的呢？都是跟福音征战有关系。
不一定啊，教会问题有的时候也是建堂啊、聘牧啊，这些也都会扯大问题啊。谁说一定是指福音？
我说从四世纪看到现在
哦，
哎，这个福音工作征战的事情，一下子就显出教会多方多面的，或者是优点，或者是缺点。而当这个缺点暴露出来的时候呢，因为福音的仗打胜了，因为有人得救了，因为教会发展起来了，以至于那个暴露出来的病啊，不见得有人去注意它啊。你看此时此刻这个以法莲啊和这个基甸中间的那个冲突，还有舒哥这些人，后来都没有再被拿出来好像平反一下，是不是安抚一下解决一下？没有。哎，但那些东西我们今天先不谈。我是觉得说，至少读到目前为止，应该给今天的教会一个很大的警惕。你知道什么警惕吗？
不知。
不知是吧？就是说教会啊，任何一个教会，大大小小的教会，你有一个温度计，不要把它随便丢掉。
什么叫温度计？
就是福音的征战。你必须长期的有一个福音的目标，福音的战场，福音的田，跟你这个教会连在一起呢，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那这是当然的嘛？
什么叫当然的？你像
对呀，你到每个教会，每个都会说：“哎呀，不传福音的教会是死的啊，对不对？”哪一个教会不知道这件事情？知道归知道，到真的要做的时候，那真的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现在北美的教会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借口说在这件事情上做不出来的。大家都说要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但是，你看这个基甸也好，底波拉也好。 不是说个人的福音工作而已啊，教会有教会性的福音策略、福音工作、福音和田、福音战场、福音对象，这是不可以缺少的。你一缺了这个东西，教会到底是在往上是往下，内部有什么问题你显不出来的。这是从四世纪单独四世纪里面可以看出来的一个特色，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事情都跟福音有关系，对不对？你表面上看起来当马像受外族人欺压，但是实际上这些征战你都可以把它解释成福音的征战，只是当初打仗的时候跟现在打仗的时候，一黑一白一正一负啊，那个当初的那个优点现在已经完全翻过去变成缺点了，表示教会的病根很深的、啊。不错，每个人在主里边可能有不一样的成长、不一样的背景、不一样的学习，但是能不能在一起同心打仗，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温度计。如果不能就有问题了，如果能，在主里面许多看法的不同、对圣经的解释的不同，其实都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并且借着为福音所做的努力能够强化彼此之间的同心。那现在我们别地方不敢讲了，在北美啊，其实目前哪一个教会要是没有一块自己的福音田呢，这个是应该啊该打手心的事。
你这个不就在鼓励大家要这个啊划分这个地盘吗？
不是划分地毯呢、啊，说福音地点。我跟你讲，我就有荣幸认识一小群的弟兄姐妹啊，在这个密西西比河旁边一个要镇啊，开始了一个工作，几家同工，大家有志一同开始。那这个很典型啊，这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了。因为当趟呢，城里面呢、啊，学校啊，医学中心啊，都是靠在老区嘛。那中国人呢，生活一稳定呢，就往郊区去搬呐、啊。我们这边是西郊北郊啊，凯蒂啊，唐城啊，他们那边是往东边走，要开个二三十分钟呢，会到了好几个中国教会。可是在学校在医学中心就没有中国教会，所以他们几家人呢就开工，哎，很快这个教会就长起来。可是他们自己脚都还没有站稳呢，他们就开始往外面开一个小时啊，开过边界到另外一个州，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里面有上百的中国学生。他们就轮流到那个地方去做福音的工作。那这种事情有什么好处？就是说他让他们每一家都为这些事工啊有一些真实的摆上，你需要真真实实的去预备，真真实实的去征战，那个叫做福音田。现在在美国到处都是这种地方。
哪有到处都是这种地方、那边你讲那个城就是什么密西西比旁边那种小烂烫，
小烂
没有像样的球队，他的没事干呢、啊，对不对？你说哎，周日那要干嘛？在教会聚会就是这几个人没意思，所以就相约啊，我们去传传福音啊，这样才杀杀时间嘛、啊。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对不对？啊，他们才有心给他搬到大一点的城市。哎呦，拜托，华人多一点，礼拜六、礼拜天好忙哦。孩子要送学中文，要学那个学那个东西，周末那本市的球队就有很多个哈、啊、精彩的比赛，你不下来帮他加油，你还算是这个好的一个市民吗？是不是？
这个小贝，你这是到底怎么回事？你这是墙头草，上个礼拜跟你做节目都是资治通鉴，这个礼拜跟你做节目怎么通通变成球队了、啊、
对呀、啊，因为大家现在都在哈、啊、谈这个林书豪的事情，蒙哥就是绝对都不去谈这个，所以让我心里觉得非常
他是谁啊，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那林书豪是谁都不知道，你还算是他血液里面，你还是流着中国人的血液吗？是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那不管他林书豪是谁了啊？
那他还是我们的好弟兄，对不对？小
那就更好了，就不用担心了。
呼吁大家好好为他的前途祷告，对不对？他在那边成为一个灯塔，对不对？
老弟，
福音的效果，你看。
中国人承认的灵魂更需要代劳啊！
小烂烫的故事是不是？他现在每一场球打，他都归荣耀给神。他接下来万一打不好的时候，怎么讲？是不是？
拜小辈上场
对？好啊，那搞不好我曾经做过一个梦啊，对不对？假如说找我去打 NBA，搞不好也是他投了几球进的，那也是、
我们来问问看吧。这个以前我们问过，休斯顿附近有哪一些的？就像你讲的这种小烂烫啊，小大学。
那休斯顿附近小烂烫、小烂大学，人家他们那边也都有华人教会了。
不见得。现在中国学生是满坑满谷啊，从高中生到大学生到研究生，美国人付不起学费，那中国人呢，每年不知道签证签多少来到这里。 以前呢、啊，曾经有好多年，好像这个比较年轻一点的学生呢，你跟他传福音，他就没有兴趣。那最近这几年，这个风声又有点改，各城里面都听到一些不错的消息啊，这些小孩子还愿意听福音。
对呀、啊，特别现在林书豪他越打越好，
他又搞清楚，
来美国读书，这个华裔的这个年轻人，他为什么他的信仰，为什么让他能够这样子？
更应该抓住机会好好传福音。
他们现在就对这个就非常的有兴趣。
那个《资治通鉴》里面有没有跟他类似的故事？
当然也有啊，我们讲韩信就好了，对不对？
讲韩信
之前被人家欺负。
一下后来呢
马上被拔擢成大将之后就一路一直打胜仗、嗯、那个时候也是、嗯、刘邦等人一直为他祷告才有这种成就因为你又想他以前打一场仗都没打过对不对人家叫他从胯下过、嗯、他也是忍住气他那时候培养他的实力、嗯、对不对暗暗的这样子、嗯啊、在那边锻炼他自己就等待有上场的机会
那好了从你们教会往外面出发开车两小时之内有哪一些的地方你可能只要开五分钟就到了你甚至不用开车你走路过街就已经会看见他们有哪一些的部落族群聚集的地方是你可能去出征的是可能长期教会把它当成一个福音的对象的有没有
那这要问教会的传道人跟那个同工们啊是不是
我跟你说教会里面有没有这种星探啊像球探一样他出去外面找那个福音的工厂大家应该有一个福音的鼻子这个几年以前我们讲过你一旦教会能够固定在一两个福音工厂是弟兄们这样轮番上阵去然后小贝勇其实你是跑得最凶的对不对你完全知道我在说什么光跟我乱扯、哎、对教会也好对个人也好尤其对你的家庭和孩子绝对是有百益而无一害
对、啊、
就是跑得更累一点
痔疮都跑出来坐车坐太久
中国的基督徒啊，不要丢主耶稣的脸向来所谓的大国崛起啊，如果你认为这是出于神的恩典那你就要有福音跟着我们走现在中国人无论是在啊学术上在经济能力上在商场上连在球场上大家都对你刮目相看那你不趁着机会赶快把福音向弱势族群去传你在干什么像中南美洲的人还有许多非洲国家的人这其他肤色种族的族裔啊他们宁愿跟中国人来往有一些的族群对中国人是很佩服的你向他们传福音他们是会听的这个不是唱高调只是你看看中国教会宁愿守城啊躲在屋子里边也不愿意在这些事情上有一点尝试我们到了一个社区里面假如那个社区周围环境不好我们就是盖铁栏杆建铁门就是这样子在目前北美的教会没有一个教会能够给自己找到理由说哎，我们教会太小我们就顾教会内部的问题我们财政财源也不够人才也缺我跟你说你如果教会真的是这么小的话那大家聚在一起没什么意思你把你的主力啊拿去发展外面的工作稍微开一点吃啊礼拜六就不要再看打球人家打得好好了你一直看我每次看球呢我看哪一场哪一场一定是输
那礼拜天我看也不用聚会了
你在这些事情上不留意你教会里面有什么问题就不容易显出来因为教会问题内部需要调整的地方弟兄姐妹有什么往后退的状况或者有什么需要被神对付的地方都是从这个福音的指标上给你显出来、
哦、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温度计就对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哦、可是我可是蒙哥你这么一讲的话搞不好搞得很多人更怕去弄他就是不想要问题显出来他就觉得这样就是差不多就这样下去那一弄但是问题显出来怎么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就显得过去啊我们都很混吗这样子
对你讲的这个事情是真的
嗯
大家就是宁愿把头埋在沙子里
对啊
对于整个教会的健康情形呢我们不太愿意去面对哎、我们今天这个讲的这个点很简单啊假如小贝不跟我胡扯的话我们这个点早就讲完了就是说从士师记看那个福音的征战啊尽管目前显出很多的问题但是问题显出来总比藏在里边要好神用什么办法显出问题好像是用福音的征战这个福音的征战又是一个切切实实的团队性的征战今天我们不论是在北美在中国没有一个教会能够说我现在没有仗可以打我没有地方可以去我没有人可以传是骗谁啊当你不这样做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前面讲了教会是不进则退的停得越久啊 你的问题就会越深。以色列人在士师记里面的功课，哎，值得我们大家看球看完了之后呢，停下来好好想一想，好吧？小贝，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了，下次我们再来看基甸怎么处理这些因为福音征战所
显出的问题。下一次不是要讲林书豪专辑吗？
嘿，小贝可以了，下台了。你这实在是太胡扯了。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